川普或者由欧洲撤军，欧洲领导人紧张不安。加拿大外长话唔排除同步对中国加关税。英国敦促加强监管供应链，打击中共强迫劳动。广东再现新疫情，确诊接近3000宗。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华盛顿邮报三名欧洲外交官表示，预计美国将会由欧洲撤出大约20000名驻军，而欧洲领导人对欧洲的安全前景就越来越担心。尤其美国同乌克兰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欧洲领导人齐聚伦敦组建欧洲志愿联盟，确保乌克兰实现和平。而另一方面，美国同乌克兰关系紧张，出现了泽连斯基应该辞职的声音。美国媒体甚至在度谈论取代泽连斯基的人选，但是专家认为泽连斯基是民选总统，美国政府没有位置去要求他下台。川普政府目前需要考虑的是怎样令泽连斯基回到美国这边达成共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前北约官员、现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格兰德二号表示，欧洲人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但是这需要时间。如果川普因为对贸易不平衡感到不满，决定要由德国撤军，这样处理起上来要复杂得多。其他欧洲官员表示，很多北约盟国在上个月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举行会议之后，相信华盛顿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由欧洲撤出几千名士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数据显示，自从2022年以来，目前驻欧洲美军人数一直在75000至105000人之间。即使川普政府官员保证目前没有大规模裁减驻美军的计划，但是公众仍然担心在川普的领导下，驻美军的人数下降速度可能比预期更快。尤其美国副总统孟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发表的讲话，指责欧洲领导人背离言论自由等共同价值观。不过十几年来，美国两党总统一直警告欧洲领导人，随着美国寻求集中更多精力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出现的威胁，欧洲将要承担一大部分本身安全的责任，美国可能会将军队撤出欧洲。但是欧洲领导人现在担心撤军将会留给欧洲国家的他们还是无力填补的安全漏洞。就在川普和泽连斯基发生冲突之后，欧洲领导人齐聚伦敦誓言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挽救美国和乌克兰破裂的关系。英国首相斯基言表示，欧洲正在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他说英国和法国将会主导组建欧洲志愿联盟，包括出动地面部队来确保乌克兰最终实现和平。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无论英国和法国采取怎样的措施，必须要和美国结合一起，这是目前英国首相也好，包括欧洲各个国家的共识。这个和平协议最终是离不开美国，美国就算不直接提供安全保障，它在背后也都要为欧盟的安全部队撑腰，所以这件事说来说去都是离不开美国的参与。最后泽连斯基一定还是要回到美国这边和美国达成共识。由于泽连斯基和川普关系陷入紧张，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到，如果要达成和平协议，除非泽连斯基愿意改变态度回到谈判桌，不是的话就应该由其他人来领导乌克兰。美国媒体新闻周刊分析了一旦泽连斯基下台将会接任乌克兰总统的可能人选。现任乌克兰的驻英大使泽卢日内就被视为是热门人选。第二位是基辅市长克里涉科，他亦都是众所瞩目的接班人之一。他曾经是职业拳手，自从2014年起担任市长。第三位就是乌克兰国会议长斯特凡·丘克，他自从2021年担任议长，在战争初期外界曾经认为 他是泽连斯基遇害时候最有可能的继任人。对于泽连斯基下台的可能性，周子定表示，我觉得泽连斯基不用下台。首先，作为美国政府来讲，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民选总统，美国无论是政府亦或是个人，没有资格亦都没有位置去要求泽连斯基下台。而且泽连斯基在台上依然可以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二号针对俄乌战争问题表示，战争需要结束，但是这需要俄乌双方各自作出让步，我们正在努力推动这些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说，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俄罗斯人参与谈判。当泽连斯基准备好实现和平的时候，我们将会准备好重新接触。周子定就以苏联芬兰战争作为举例。他说，苏联和芬兰的战争一样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面对当时强大苏联的入侵。而这场战争，芬兰虽然顶住了苏联的进攻，由大的层面来讲，芬兰赢得了胜利，但是最后也都是要进入各地赔款的一个结局。乌克兰面对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相似的。乌克兰目前由军事上来讲，无法夺回失去的领土，但是怎样达成这个和平协议，有什么的条款，那是美国政府需要考虑的。现在美国政府的做法确实有争议性，特别是它会疏离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虽然目前的是好的，但是可以采取更加柔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三名欧洲外交官表示，预计美国将会由欧洲撤出大约20000美军。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很快由欧洲大规模撤出驻军？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会慢慢撤出，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留言俾我哋。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宣布，在入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基础上，再加码增加10%，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关税亦都将会正式实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敦促加拿大配合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持开放态度。专家认为，要加拿大配合可能不容易，或者要等美国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经济受损，反对声音增强，或者是杜鲁多落败，才可能出现转机。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宣布，对入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再额外加征10%的关税，那是在2月4日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基础上再增加10%，同时加上先前已经实施的关税。川普表示，最新的10%关税在3月4日生效，与此同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关税亦都将会在同一日正式实施。川普在2日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幅度和原计划的25%相比可能会有变动，似乎暗示有下调空间。28日，贝森特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敦促加拿大配合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墨西哥已经提议将会跟进美国。贝森特说，我认为墨西哥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那就是在对中国关税方面和美国保持一致。我认为如果加拿大亦都这样做，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程度上建立北美堡垒，抵御中国入口商的反滥。赵美兰28日在温哥华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于美国同步对中国加征关税持开放态度。他指出，加拿大目前已经对来自中国的部分零件和电动车征收关税。赵美兰表示，关于美国的关注，我们可以展开对话。对于同贸易相关的讨论，我们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包括针对中国的议题。赵美兰表示，她可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这个议题进行对话，而加拿大财政部长纳布朗就可以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话。有观点对加拿大政府是否同中共作对， 持保留态度。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就表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美加墨协议，亦即是美加墨协定 USMCA。我们见到加拿大政府亲左派的政府不是太可能同意，尤其在很多问题方面的立场，加拿大政府、杜鲁多政府看来应该继续跟美国作对，不能够说为敌是作对，这样的话他会放中共一马，美国的关税肯定会实施。当加拿大经济因为美国的高关税开始走下坡，受到严重的伤害的时候，我相信加拿大内部民众、反对左派社会主义政策的人士声音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那阵时或者会对杜鲁多政府施加压力，或者导致杜鲁多政府在选举中落败，那阵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转机。现在看来，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和墨西哥一样对抗中共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大。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调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要征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英国议员3号在一份报告表示，英国必须要加强防范，去除供应链之中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以免英国成为其他市场违禁产品的倾销地。来自跨党派的商业与贸易委员会的议员呼吁，当局应该更新英国的现代奴隶制法，对未发表现代奴隶声明的企业进行处罚，同时考虑将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列为刑事犯罪。英国的现代奴隶制法在2015年生效，是英国政府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剥削劳工而制定的法律，目的是保护受害者，同时加强对企业供应链的监管。这项法律生效之后，一度被视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反奴隶制法律之一，同时促使很多国家仿效。不过该法律虽然规定企业需要提交供应链声明，但是就没有强制性罚则，因此被认为执法力不足。议员在报告中说，如果英国不能够跟上全球伙伴在立法改革方面的步伐，打击现代奴隶制，英国将会面临成为强迫劳动产品倾销地的严重风险。目前美国已经在2021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市场，而欧盟的强迫劳动法规将会在2027年12月生效。美国政府和多个非政府组织都指控中共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行为，而北京就否认这些指控。在今次的调查，英国议员访问了中国快时尚品牌 Shein 和电子商务平台 Temu， 这两间企业正计划进军英国市场，但是都被指控产品之中可能含有来自新疆的棉花。Shein 目前在全球150个市场销售产品，同时声称对强迫劳动采取零容忍政策。 Temu 就同样声称他们的供应链严格禁止强迫劳动。 但是今年一月 CEN 的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总法律顾问朱一南在接受英国议会质询的时候就避开谈及产品的棉花来源。报告认为朱一南这种拒绝回答的态度令人极为担心。流感在中国肆虐的同时，近日又爆出猩红热疫情。根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近期公布的2025年1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显示，广东省一月的猩红热发病数字达到2328宗。网友感叹，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毒呢？综合大陆媒体社交平台消息，近日有不少广东的家长都表示自己的小朋友感染猩红热，小朋友体温超过摄氏39度，得了这个病小朋友很辛苦。其中深圳甚至有一位小朋友因为感染猩红热还被迫请假10日，也都有家长透露小朋友由学校回来满身红疹、皮肤痕，一个星期才痊愈。另外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自己感染猩红热之后干咳有痰、喉咙不舒服、超多鼻涕等等，其中以广州网友最多，特别是小朋友。值得注意的是，翻查过去一年的数据发现，近两个月广东省猩红热发病数字增长较为明显。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小儿急症室主任吴主向人民日报表示，今年过年的时候就陆陆续续有患者来求诊，今年猩红热患病的情况比往年提早了一些，特别是经历过流感，小朋友往往免疫力较低，开学之后过几星期患猩红热的小朋友数量明显上升。吴主说，患病的小朋友初期主要的症状是喉咙痛和发烧，如果持续加重的话，很容易引发心肌炎、肾炎，所以在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要及时求诊。他提醒，猩红热传播途径主要是飞沫传播，例如咳嗽、打乞嗤等，而猩红热2至10岁的小朋友容易感染。相关消息传出之后，就立即引发民间热烈讨论。好多网友都感慨话：呢一啲到底系乜嘢病？呢一种病仲未搞清楚，嗰种病又嚟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意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见。